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七节，我来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苦，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阿们。也是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5000名男人和他们的家属。这些吃饱了的人呢，认为耶稣足以成为他们的王，并且他们试图要拥戴耶稣为王，但是耶稣却独自避开向山走去。之后耶稣和门徒一起出发，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城。该撒利亚菲利比城位于耶路撒冷以北约220公里，在加利利海以北约40公里的地方。在那里耶稣问门徒们，经文十八节如此见证：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耶稣到现在为止的事工都是以加利利为中心，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神的话语，医治病人和弱者。门徒向耶稣传达他们从众人那里所听到的关于耶稣的传言。十九节如此见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先知又活了。关于这个问题，马太福音16章14节这样见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施洗约翰来到世上是为了预备主的道路，在先知马拉基以后400年才出现的神的使者。因为他开始传道事工是在约旦河附近，从施洗的事工开始的，所以人们才称呼他为施洗约翰。另外，先知以利亚面对在亚哈王和耶洗别王所导致全国性的拜偶像的事情，在加密山上，以利亚独自一个人与侍奉巴利神的450名先知对抗，并且证明了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神。关于这两个人，我们上一次已经详细的说明了。当时的人们认为耶稣所言所行的与施洗约翰和先知以利亚并先知耶利米很像。先知耶利米被称为流着眼泪的先知，因为他作为先知侍奉40多年的同时，亲眼目睹了耶路撒冷的灭亡。神对耶利米说：“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耶利米是在出生以前就被呼召为将要成为先知的人。正因如此，神是如何为耶利米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呢？人们认为，作为神如此做好充分准备的，那么耶利米的事工应当更加突出，一定是有很多人听从他的话。如果根据现在，有很容易可以联想到耶利米就是几千几万人大型教会的牧师。然而耶利米的事工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欢迎。耶利米没有像以利亚一样在加密山与侍奉巴利神的先知们对抗，并且取得胜利，也没有像以利沙那样救活苏念妇人的儿子，没有行过神迹，也没有治好患有大麻风病的乃曼将军的病，也没有行这样的神迹。神没一次也没有让以利米先知行过神迹。神让耶利米先知即使去吊丧的人家也不让哭，并且不允许耶利米去摆宴席的家中。另外，甚至耶利米都没有结婚。和西阿的妻子虽然是让人费心的妻子，但是他也结婚了，而且还有三个孩子。但是耶利米连这样的环境都没有。然后他传达的信息是人们不爱听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必须向巴比伦投降，否则我们将死于刀剑、饥饿或传染病。如果被抓为巴比伦的俘虏，在70年后才可以归回。所以人们认为耶利米把耶利米看作是一个卖国的叛徒，并且把他关在监狱里，甚至也把他扔在泥坑中。在耶利米施工的时候，有一个叫哈拿尼亚的假先知，他预言犹大即使成为巴比伦的俘虏，不超过2年就可以恢复。耶利米是按照神从神那里得到的话语说要70年后才可以归回。那么人们会听谁的话呢？或者是说更愿意听谁的话呢？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有一个人经营企业，经济没有问题的这个家庭突然面对了经济问题，家庭也出现问题，公司也面临倒闭。那么家长因为经济司法问题被关进监狱，孩子也因为厌恶这样的家庭离家出走，整个家庭完全破裂。那时这个妻子去找一个牧师说，牧师，我们的家现在成这样子了，我们的家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如果他去这样相谈的话，一个牧师说70年后才可以恢复。那么另外一个牧师说，别担心，不超过2年就会重新找到财产，你的丈夫和孩子会回来。如果是有这样两种说法的话，会更相信谁的话呢？或者是同样的问题，一个牧师说6年，另一个牧师如果说2个月，我们更愿意相信谁的话呢？耶利米所传的话语是从神而来的，尽管这话是真理，犹大百姓却拒绝了他。 他们不在乎话语是不是神的话语，他们只在乎他所说的话是不是对自己有利。耶利米所受的苦难好像是耶稣受苦难的影子。耶稣说要为了神的国丢掉自己的生命，然而人们却只关心世上的事情。耶稣说，虽然人们需要食物作为饼，而永远的生命的食物却是更重要的。可是人们仍然固执地认为眼睛可以看到的饼就是全部。耶稣从门徒那里听了关于自己的评价之后，又问20节上半节这样见证道，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前面的问题好像是为了这个问题而存在的。耶稣比起想知道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他更加想知道2年期间与他在一起的门徒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对于这个问题，门徒们的代表彼得这样回答，经文20节下半节如此见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彼得的回答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如此见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回答是在告白，耶稣是以永远的大祭司、永远的先知、永远的王。正如人的儿子是人，神的儿子就是神，是这样的一个告白。对于大家而言，那耶稣是谁呢？是怎样的一位呢？正如耶稣问门徒，如果耶稣问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大家要怎么回答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回答，像使徒彼得的信仰告白一样，或者把每个主日礼拜中所说的使徒信经作为自己的信仰告白。我以多马向耶稣所献上的告白作为我的信仰告白。使徒多马的事情记录在约翰福音20章。按照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所说的，他复活了，但门徒们因为害怕犹太人都躲了起来。耶稣来到门徒们逃离躲避的那个地方，让他们看到自己已经复活了，然后使耶稣又再次的确认了他们的召命。但是很遗憾的是，当时多马不在场。多马做梦也不曾想过耶稣复活并且会来到那个地方。根据他的性格，耶稣死后他应该因为意志消沉，一个人躲藏在某个地方。之后，多马听其他门徒说，我们看见主了。听到了主复活的消息，可是他却无法相信。不是一两个人这样说，十个人都做出同样的见证，他依然无法相信。多马说，不仅要看见耶稣，还要进一步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这样说，不只是因为无法相信耶稣的复活， 而是根据某种科学的说明，或者是哲学的逻辑，或者根据其他人的说明，都无法让自己确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想，如果在属楼地死了的耶稣复活了，希望能用自己的眼睛亲自的确认。然后，如果向其他的门徒显现了，也希望耶稣能够再次向他显现。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之后，过了八天的时候，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这次多马也在他们当中。耶稣对多马说，约翰福音20章26到27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知道多马和其他门徒们谈论的内容，知道他们所说的全部内容。那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主今天也在看着我们，听我们谈论的话。多马看见找寻自己的耶稣，他的头脑和心中筑起的对耶稣隔阂的墙瞬间崩溃了。然后多马向耶稣如此告白，约翰福音20章28节说，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表达耶稣的最准确并且感人的告白。在新约圣经中，表达耶稣是神的儿子、人子、大卫的子孙、神的羔羊等等，这种说法呢，都意味着耶稣是来到世上的弥赛亚。但唯独多马告白耶稣是神。我以多马的这句信仰告白作为我的信仰告白。多马的告白根据原文是一个感叹句，所以加上感叹词，更准确的翻译是这样的：啊，我的主，我的神。耶稣成为我的主，就意味着我是主的仆人。仆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计划生活，而是要按照主人的旨意和主人的顺从主人的话语而生活的存在。虽然我不足，虽然我软弱，微不足道，但是依然告白，每天要活出顺从主的生活。神是创造主，所以我认为我的神是创造我的那一位。正如一个物品，制造它的人就会对这个物品最了解一样，因为神是创造我的，所以相信他是最了解我的，并且能够把我引导到最正确的道路上，让我正确的画出我人生地图。如果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我总不信。耶稣如果看到他的这个样子，如果想，看来这个人不行，放弃他，那么多马也就说不出这样的一句告白了。但是耶稣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多马。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位耶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没有放弃我们，找寻我们，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在盼望当中。耶稣通过彼得听到门徒们认为他是怎样的一位之后，耶稣说他要走的那条路是要遭受很多苦难，并且被杀，而且要复活。然后耶稣又说，告白自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人，要过舍己的生活，每天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然后这样的话也进一步的说，在24节25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上了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段经文并不是要强调生命不重要，也不是要强调生命比其他的都重要，所以无论如何要活下来，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段经文是要强调，虽然在世上的生活很重要，是强调死后的生活有永生。然后26节如此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于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是一种文学的技法，叫取言法。也就是说，这种表达方式呢，讲话呢兜圈子，强调效果的这种修辞的方法。比如说罗马书1章16节有这样的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不以福音为耻，是我以福音为夸耀的一种趋炎法的表达。那么26节，凡不把我和我道当作可耻的，当作夸耀的，那么耶稣再临的时候，在天父和众圣天使面前，一定以那人当作可夸耀的，是一种强调的表达。耶稣与门徒们对话的场所就是该撒利亚的腓立比。正如上次所讲的，这里是希律腓立为了把罗马皇帝当作神敬拜，建了该撒利亚神殿的地方。沃大维在阿克图海战打败安东尼，统一了罗马天下，成了罗马帝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然后他被元老院赐封为奥古斯都，成了罗马帝国最初的皇帝。从他统治的时候开始，200年期间，边境守卫坚固，几乎没有外敌入侵，国内的治安也是确立的，那物质交流也是活跃的。因此罗马帝国是很多城市呢都是繁荣和平的。历史上称那个时代为罗马和平。属于罗马帝国的领土并不都是被占领夺取的土地，也有不少王主动的上交自己的统治权给罗马帝国。因为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成员，享受到的待遇更多，因此人们感谢罗马帝国给予他们的安定感。那时自然形成的就是拜罗马皇帝。特别的是，这样的一种敬拜罗马皇帝的事情不是从上面开始的，而是从底层开始的。 为罗马皇帝建的一个圣殿的时间和场所，就是主前29年的别加摩。约翰启示录2章出现的别加摩教会就是那里。罗马市民也没有例外，要一年进入该撒的神殿烧香，他们要告白该撒就是主，要得到承认的证书。那么这个证书就相当于身份证，若没有这个证书，也就没有市民权，也不能成为公务员，也不能做生意。而基督徒们不能拿这样的证书，而是无法得到。因此基督徒若想除掉罗马帝国世俗的华丽荣耀，就要自发过贫穷的生活。因为基督徒不能告白凯撒是主，而是要告白基督是主。平安罗马不是罗马可以给平安，平安基督是盼望基督给予平安的人们。记录路加福音的时候是主后60年的时候，路加福音广为人知是之后更远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受到了无法诉说的逼迫，主后64年7月18日夜晚，罗马发生了超大型的火灾。连续一周的火灾使罗马14个地区有10个地区成为灰烬。当时的历史学家塔西佗记录，可恶的人们拦阻人们灭火，好似受人指使扔了火把。皇帝看着燃烧的罗马城演奏乐器唱歌的传闻。尼禄皇帝想要重建罗马的新宫殿，遭到了贵族们和元老院的反对，为了轻易成就这件事就放了火。而尼禄皇帝却把这火嫁祸于基督徒，然后逼迫他们。那一年的年末，使徒彼得就成了殉道的祭物。逼迫直到313年康斯坦丁皇帝宣布米兰赐令才承认基督徒，这种逼迫持续了250年。那250年的期间，基督徒在圆形竞技场成为人们的玩物，也被猛兽吃掉，所以他们要躲避在地下洞穴，要不断地过逃亡的生活。就因为他们没有告白凯撒是主的证书，所以生活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耶稣知道门徒们和基督徒们将要面临长期看不见尾的苦难和逼迫的隧道。主说不要以为耻，而是要以福音感到夸耀，那么主在神面前要以他们为夸耀。如果是为了世俗的荣耀，就肉体的生命将失去永远的生命。为了遵守主的话语，即使失去肉身的生命，也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逆说的真理能够铭记在人们的心中。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生活的原理是相同的。世上无论如何，有人就是想要救自己的生命，或者是无论做什么坏事都要得到全天下。而耶稣说，失去生命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得到全天下，失去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 是指说这样的一种逆说的真理。世上要不断的包装自己，要有华丽的经历，夸耀自己。而耶稣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我的地方，要我们舍己。世上如果可能，就脱下自己的十字架，让他人背，怀着大的野心。而耶稣在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世上认为拥有更多的人有福，被服侍的人是更大的。而耶稣在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我们的生活现场说，施比富、施比受更为有福，服侍他人的人是更大的。我再次问大家，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呢？主问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你是想要得到生命而失去呢，还是要失去生命而得到呢？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都真心告白，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引导我们生活的主。主的话语是永远的生命的话语。而很多时候，我们实际的生活与我们的告白实在是不同。好似起初相信的时候，告白为了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有效力。现在却成了过去的事情，在世上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站在神的面前时，好像那时才会再次使用这样的信心。还有很多时候，不是主引导我们的生活，而是我自己计划生活，只要主给我适当的帮助就好。那么再次告白，本应当通过每天读主的话语和默想，影响我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可是却成了只在礼拜的时候使用的参考书。正如主第二次找寻伏伏在主面前的多马，此刻我们内心屈膝在找寻我们的主面前，除去我们积累的世俗的价值观的城墙，拆去欲望的栅栏，求神更新我们，在圆形竞技场成为玩物，被猛兽吞噬，失去自己生命的人们，在地下洞穴生活，活着与死亡也没有分别的人们，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告白，凯撒是我们的主，没有拜皇帝的证书，所以他们生活在极其贫困当中，看起来好像失去了一切的人们，正如主的话语，得到永远的生命，借着他们使罗马发生变化，世上更新。那么证明主所说的这个逆说的真理是事实的。要记得，现在是我们应当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让我们铭记这个话语，相比包装自己的生活，舍己的生活更有价值。不要放弃自己的十字架，让他人背，而是自己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的生活是永远的。不要紧紧抓住要受他人的服侍，而是要与人分享，服侍他人的生活，过这样正确的生活，让我们成为见证逆说真理的人。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 让我们更好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